好，我们就按时开始啊，我们先来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主，你自己按着你的信实一直在带领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对你话语的查考，交托在神的手当中啊，求你带领我们一切的分享，一切的讨论啊，愿我们对。经文的分解都是按着正义来进行，也愿主你自己更深的把我们带入，不但是带入真理，更是带入团契带入对到教会的建造当中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
好大家晚上好，我牧师也来了，牧师好。
好，平安平安，什么事？对。
每次我们这个时间都有一点点紧张所以就不多，其他的就不多讲了我们就直接开始。因为那个，我们每次开始以前还是有一个对释经的一个简单的十来分钟的一个介绍。那么很感恩这个永刚长老在大堂的主日学带领保罗神学那我上周也参加了，然后听到了这个很多这个教义上面的分享还有这个末世论的这个这些的分享这些都很重要。那我不晓得，因为我缺了前面的几次，所以不晓得我今天的内容会不会跟这个主日学会有一些重复如果有重复的地方呢？那大家就可以，就当成是复习那也可以再多一点的这个思考因为上次我们讲到，这个保罗新官所以我想有一个稍微有一点背景的介绍我们不深入的去聊太多，就看看最近的这个保罗新官他在这个整个的神学发展当中，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当我们去读新约书信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发现好像福音书跟书信它的风格很不同。那么耶稣基督的教训，好像保罗的教训在很大的程度上跟耶稣的教训乍一看我们那种好像他的那种表达的方式跟叙事的那种词汇跟那些重点都不太一样。保罗常常会触及一些好像很宏大的命题好像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了神义论都是神学性很深的这种这个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然后以弗所书讲到了预定论那哥罗西书讲到了基督论然后这个教会论，特别是讲到以色列跟外邦的关系都是很难的题目。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末世论保罗的神学他到底在讲什么当保罗讲到属灵跟属肉体这两种秩序或者两种力量的冲突的时候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这就是构成了一个对保罗神学的诠释的一种众说纷纭。那么在对保罗的神学的理解的这个历史的解释的历史来看呢，我们就不追溯的过远从初代的教父，从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神学，就这部分就略过去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一个在讲教义史的一个专题那为了更好的理解保罗新官呢，我们会知道说在，圣经的解释上面，特别是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对圣经的解释也会受到这些不同的世俗的思想的这种的影响比如说像浪漫主义、像理性主义像存在主义，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一些解释的流派，它对于保罗神学的这种的解释，特别是强调这种个体的自由主义神学，跟强调这种群体的这种社群主义的这种这个哲学之间的这些世俗思想上面的这些流派它往往会影响到神学的诠释。 那我们看一看，在保罗新冠之前，他大概有这么几条线索啊。第一个是在差不多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期啊，有一个叫做图宾根学派，他是啊德国的一个有名的大学哈，他出了很多，我们知道德国出哲学家，那么这个鲍尔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的人物，他把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诠释啊纳入到对保罗神学的解释当中来啊，特别是用黑格尔的这种啊这个辩证法啊来解释属灵跟属肉体这两种力量的这个冲突哈、啊。那么啊这些我们稍微仔细的不展开哈、啊。那我们知道说在鲍尔以后，还有就是对这个自由主义啊，比如说这种啊历史批判啊的这个，或者文本批判到历史批判的这一条的线索，也对保罗神学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一个的影响。那这个施莱尔马赫呢，大家也应该都听过这个人哈、啊，他是自由神学的鼻祖啊，他后来影响了一个叫做布尔特曼的神学家。那布尔特曼对保罗的诠释呢，就是在施莱尔马赫的这种自由派的解释的基础上，他又纳入了这个对存在主义的解读哈、啊。那这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解释的学派。那最近呢，关注的焦点常常就是在保罗的神学，他为什么跟耶稣基督的教导啊，有一些好像他的像一开始介绍的，好像有一些的不同之处。那这些不同之处，到底保罗的神学到底在他教导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所以近期就有保罗新观这样一个新的啊解释流派出来。那这个解释流派对他的态度不太一致哈，也他并不是从这个世俗当中产生的，并不像施莱尔马赫或者说图宾根学派都是一些世俗大学里面产生的解释的思想，相反保罗新观是从神学院当中产生的啊。那他后来对于英国美国的教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来长老会就有开会讨论啊，是不是接纳他这样的一种观点。那这个啊，我时间关系我还没有去认真的去查到 PCA 的啊长老会相关的有没有对这个啊保罗新观的一些的决议哈、啊。那如果有发现有这种官方的结论哈、啊，我会跟大家再 update 一下。那我是看到了一些的。综合了一些有名的学者，包括像这个Dear Carson 哈、啊，然后像 Richard Gaffin 啊，然后像这个还有现在 PCA 的这个的 clerk 啊，就是这个 Brian Chappell 啊，他们都有对保罗新观有这种平息论述性的这些的文章，那我就综合他们三位的一些的观点的一些内容哈，就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这种概览哈。那保罗新观，我们先看一下对他的一个总体的观察呢，他有三个代表人物哈，可能有四个或者五个，他是也是一个学派。那么主要的这三个人，这个桑德斯，还有这个杜恩，还有 N.T. Wright 哈、啊，那比较有名的当然就是这个 N.T. Wright， 因为他是他的这个能力恩赐也比较大哈、啊，然后这个跟卡森也是同时期的圣经学者哈、啊，他们两个甚至是好朋友，有过很多的讨论哈、啊，所以我在看卡森对他的评述的文章里面，就是对他这个个人是蛮熟悉跟了解的啊。那到底什么是保罗新观呢？它是一个蛮庞杂的一个圣经解释的体系。那总体如果简单来讲呢，它是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于这个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的一种的发掘跟评价啊，就是第二圣殿期我们晓得是在这个被掳归回之后，所罗巴伯的圣殿
那犹太
建立 解之后啊，一直到这个主后七十年这一段啊，第二圣殿被毁啊，这段这个时期，也就是比耶稣和使徒生活跟服事的年代更广阔一点的那一个的时代背景。所以啊，保罗新官更加的注重这些历史资料的发掘啊，他对文本，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圣经本身的解读就比较缺乏啊，他没有太关注在解经上面，他关注的更多的是啊，这个他的历史背景，但是他的历史背景呢，很详细的这些的考察啊，所以你把它当成一个文学来读的话，它的可读性还蛮高的啊，因为它有这个像 NT Wright， 它有三本的这个著作，它被已经翻译成中文了啊，那我也读过啊，确实是可读性还蛮强的啊，虽然他的观点啊不尽同意。那保罗新观主要的一个的观点，他就像啊之前我们在啊主日学里头可能稍微有过这样子的讨论啊，就是救恩的整体性跟个体性的问题。保罗新观就认为说救恩是一个整体性的啊，一个他主要比较强调救恩的整体性的这个部分。那新约的基督徒他是怎么样加入到一个圣约的一个盟约团体当中去啊，当这个圣约的团体不再仅仅容纳犹太人的时候，包括了所有的外邦人的时候，他关注的点是啊，新约的基督徒他怎么加入到一个已经被扩大化的啊这种跟上帝的选民的这样一个盟约团体当中去。他们的观点是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必须还要接受犹太人专有的一种身份鉴别啊，这句话是应该是啊这个 Chapel 的他的一个解释啊，我把它引用过来。他说除了相信基督之外，必须还要接受犹太人专有的一个身份鉴别。那保罗新观也对美国的其他神学流派产生过影响，产生了影响哈，比如底下啊有这么两个名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哈，一个叫做 Federal Vision 啊，另一个是这个 Open Avenue Theology 哈，那它啊是现在在一些比较啊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当中持有的神学观点，它是跟保罗新观有一些 overlap 的地方哈，那我们现在不去介绍这些的流派哈，只是说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关系。那么保罗新观来讲呢，我们先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优点。优点就是保罗新观对于理解新约书信的整个的历史背景其实有很大的贡献啊，他补充了很多，因为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他的历史背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因素。那他在这个部分做了很大的补强的话呢，啊，是其实对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些状况是有帮助的。而保罗新观的这些倡导人，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出于对他们观察到传统的福音派他们的这种救恩观啊，当遇到这个世俗的冲击的时候，他们无力去回应这种世俗化带来的一些的冲击跟挑战啊，所以他们为了有一点是要回应啊这个世俗的挑战，所以他们用这种历史的方法啊，想要用一种很详细的论证，用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但是啊，我们也要看到说保罗新观他有一些的理解上面的一些偏差啊，那总结起来其实可以总结七八点。那啊，至于怎么定位它，怎么定性它，它偏差到什么程度啊，我再详细的去看看 PCA 里头有没有这种更官方的立场啊。在这之前呢，我就是大概综合了这几位学者的看法啊，卡森，然后啊 Richard Gaffin， 还有这个啊Brian Chapel 啊，他们三个人，他们大概啊一致比较同意的看见是啊，保罗新观对于新旧约的关系啊，他的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偏差啊。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保罗新观认为说，基督教是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一种的实现， 他认为基督教 Christianity 啊，跟这个 Judaism 是一种啊，是连续的，而且基督教是实现了犹太教。那这个判断不是太准确啊。我们说新约是对上帝对于旧约的选民的应许的实现，但是上帝对旧约的选民的应许的实现并不等于说这个应许是在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里面体现出来的。相反的，不管是耶稣基督自己在福音书当中体现出来的教导也好，还是使徒保罗也好，他们对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教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就是第二圣殿期的犹太教不等于旧约这个上帝的选民的群体。所以所以新旧约的关系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他的复活来看到，这是上帝对于以色列百姓在漫长的旧约历史当中的那个弥赛亚的应许的实现，而不是说耶稣基督满足或者完全了，好像这个第二圣殿时期的这些零星的犹太教的不同的派别，他们的这一些盼望或者是他们的这些他们所追求的这种盟约的关系。好，在第二个呢，是特别是保罗新官对于称义的观念不必要的含糊啊，这也是一个，这也是当我从文章里面摘出来的这个话，他说是一种不必要的含糊。保罗新官认为称义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宣告啊，它不仅仅是一个一次性的地位上的改变，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上帝对他的选民的持续不断的宣告，而信心是保持这种团体里头的身份啊，信心是一种让上帝的选民保持在这个盟约团体里头的一种身份的一种的体现。那这个信心最主要并不是一种在上帝面前的地位的改变的问题，它决定了我们可以跟谁同桌吃饭啊，就是这个盟约团体里面可以坐在一起吃饭的就是同一群人。那因信称义，称义首先表现在你是可以在这个群体里头和大家一起吃饭的，这个叫做称义啊。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特别在加拉太书，以及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后面要看到的这个耶路撒冷大会要处理的内容啊，所以跟今天的查经是有关系的。那第三呢，就是教会历史上面的观点，它这个批评有一些过度的有过激的这个倾向啊，就是当他在反思福音派对于世俗的回应不够的时候呢，他持了一种比较激烈的批判的态度啊。这句话是我忘记了是 Chapel 还是 Carson 的话啊，这个引号里头的啊，他说提醒每个基督徒有个人性与团体性的责任啊，那就是很好的啊。如果他能够在一种过度的强调这种救恩的个人性的这种倾向的时候啊，可以去提醒大家说哦，原来新约里头保罗的神学里头告诉我们救恩有个人性也有集体性也有团体性，那是很好的。那如果保罗新官教导说救恩的团体性是多于个人性，就会有不良的效果啊，那他也会带来一种的倾向，就是容易强调啊，这个就是让教会去过多的参加社会改良的这样一种的倾向啊，所以保罗新官会受到啊这一部分持这种神学立场的人的这种的欢迎啊。那么这三点我们去看今天要查经的，特别是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会议讨论的议题，以及讨论的过程，以及讨论的这个结论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一些具体的一些的应用。所以回过头来，就是我们理解保罗神学的一个关键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奥秘， 是保罗一直在强调的这个跟基督的联合，然后呢也是现在我们在大堂主日学里头很强调的一个，就是保罗的末世论啊。这个末世论其实也是比较近期在发现说保罗思想的一个中心或者重点，他并非在强调一种属灵和属肉体的对立，而是在强调一个属肉体的秩序啊，因着基督的到来啊，他把那个属灵的秩序带进来了啊，这是一个末世论的视角。所以我们怎么更加准确的去理解保罗神学呢？那就是要回归更正确的啊，更细致的对圣经的这个解释上面去啊。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览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特别是对保罗神学的思想啊，以及对这个保罗新观的一些评价哈，我也推荐两本书给大家啊。一本是左边这本，叫是这个 Redivers 啊，这个神学家写的保罗啊，他的一个 Outline of His Theology。这本书是等于是圣经神学从救赎历史角度去看保罗神学的一本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啊。那第二本书是，我也推荐给长老们和这个一些弟兄姐妹读过哈，就这本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啊，这本书就是Richard Garvin， 也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哈，他是其实是在 Redivers 的这个基础上面更在解经上面有更深的一些的挖掘啊，那基本上的观念是一样的。那么旁边这个呢是我引用的刚才引用的几篇文章其中的一篇啊，那个就是 Brian Chappell An Explanation of a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啊，这里头有链接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它 copy 下来，我把它放在我看看。现在已经好，没有关系，我回头用邮件把这篇文章也可以给 forward 大家。好，那么我们就进入到正式的那个查经的部分啊，我们先停一下啊，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或者要讨论的啊，随时都可以插进来。没有的话啊，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这一次我们涵盖的内容仍然是有四次。那一次一次来，第十七次讲到耶路撒冷大会。那么我们要处理的经文是第十五章一到三十五节。大家手头上如果有这个讲义的话，因为如果把讲义打在这个屏幕上，那个字会太小哈，所以我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个 outline 在屏幕上面。那这个第十七次耶路撒冷大会是介于保罗的，从时间上面看，它是介于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布道旅行之间，大概在主后48年到49年之间啊，这个时间啊，不同的这个注释书可能那个年份有前后一两年的差距，不过呢这个综合起来看，这个48到49年是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点。那耶路撒冷大会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哈，它如果我们从整个篇幅来看，这段记载正好是处在使徒行传的这个中心的位置啊，它前面有人计算过它的这个叙事啊的篇幅，是它是处在个使徒行传的中心的位置。那它在这个从这个事情的发展上面上来看哈，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正好在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布道旅行中间，同时的为福音向外邦继续的扩展啊，达成了一个共识，它形成了一个理论的基础，并且达成了取得了一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的支持，那它对于后世的教会发展也有很深的影响啊，就是 有一本这个吕佩恩牧师写过一本很好，他之前是在教会杂志上面有一个连载哈，叫做《先贤所信》啊，它是一个随笔，虽然不是很详细、很细致，但是短短的篇幅，他在写这个教会历史，就从《使徒行传》开始写，一直写到后面的这个初代到公主后几次大公会议，他都涵盖了哈，他写的蛮精彩的。他就说这次的耶路撒冷大会是为日后的大公会议奠定了根基跟榜样啊。而且我们说耶路撒冷大会并不是第一次大公会议啊，那但是他为后面的大公会议的召开，他体现了大公会议的精神，而且他体现了，其实他很好的体现了长老制的精神。如果我会专门的用一次的讲道来讲耶路撒冷大会啊，从当中我们可以学习这个众教会在一起开会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可以看到这种长老制的制度里头啊的一些从圣经里头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这些的原则。那好，那么从一样是我们按照三个要点来看，第一点是一到六节啊，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起因。耶路撒冷大会有远因有近因，那远因的话我们可以追溯从哥尼流信主的开始啊，福音就传到了外邦，然后就导致了保罗的第一次的布道旅行，那这一些上帝的心意显明出来，但是教会在怎么处理这两个群体的关系的时候，事实上他们还没有答案啊，有一些潜在的问题已经慢慢的显明出来，但是教会还不知道怎么去应对。那近因就是刚刚从这个第一次布道旅行回来以后，保罗在加拉太地区建立了很多新的教会，那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也知道了这件事情，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不管是信主的犹太人还是那些没有信主的犹太人，这些逼迫教会的犹太人，这个在解释上面我同时看到这种不同的解释，就是他们对这些新成立的外邦人教会就提出了很严峻的挑战。他们在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之后，他们就到了这些教会，甚至到了安提阿教会，到了保罗成立的新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外邦的基督徒也要受割礼才能得救，这是耶路撒冷大会召开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背景。所以对安提阿教会来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教导，他们作为他的牧师在那里教导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可是当这种不同的教导进来的时候，这个会众就混乱，会众 就无所适从了。所以这个经文里头讲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这些人是什么人啊？到第24节啊，当这个当那个开会结束以后啊，那个雅各就写了代表教会啊，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去啊，将这个犹大和希拉派遣他们两个人作为使者啊，将这封信送回到安提阿教会，然后在里头说，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惑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啊，就是这些人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假的教导，使得会众不知道要听从保罗还是要听从这些人。那这些人很可能他们是打着这个长老雅各的名义啊，来这里进行了教导，来加强他们的权威性。那如果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第一开始一章第六节说，保罗就写信给加拉太地区的这些的教会，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 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啊，他说这个别的福音呢，就是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的教导。然后第二章的十二节也提到了一些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啊，说彼得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及至他们来，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和外邦人隔离了。所以这里有一些人当时，啊，可能是使徒彼得也在安提阿教会，啊，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以后，使徒就离开耶路撒冷教会，啊，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管理的权柄就交给长老，啊，特别是交给雅各来带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彼得也是处于一种周流四方去兼顾教会的这么一个的角色，所以他很可能就来到了刚刚成立，啊，然后这个大有果效的安提阿教会。那他因为他经历过上帝的这个的带领，他知道上帝在外邦人当中的心意，所以当彼得来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是跟外邦人一同吃饭，啊，但是这些人呢，啊，来了之后，彼得就出于什么原因，啊，我们后面再分析，他就因为害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退去跟外邦人隔离了，啊，这是事情的一个，啊，最直接的一个的起的经因。那么前面这六节经文，啊，就说为了解决这个争论，那个保罗和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就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他们要处理一个教会当中一个重大的问题。那这个重大的问题不是教会内部的长老会可以解决的，啊，不是说我们要请什么外来的讲员，啊，好像我们这次退休会的行程，啊，还是这个执事的培训，啊，不是这些事情。他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那这个重要的神学问题呢，关系到众教会。那所以这里这几个人，保罗和巴拿巴和本会当中，那是他们这些人呢，从后面的这个这些细节，啊，我们回头再看了，啊，很可能就是长老，啊，所以他们就是在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去开长老会了，啊，开这个联合长老会去了。 OK， 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直到第六节，那第四节说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母会的热烈的欢迎，啊，那同时呢受到了一些人的挑战，就是法利赛教门的人，啊，他们说他们的观点跟那些从犹太下去的人好像是一致的，啊，他们说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所以这跟我们刚才其实也是保罗新观里头谈论的那个关注的话题，就是新约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加入到上帝的这个盟约的团体里头。对保罗和巴拿巴来讲，这个答案很清楚，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称义。那对于这个对于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人来说，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要给外邦人行割礼，啊，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就是争议所在。那第六节就看到这个大会的召开的人就是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啊，所以这里头的人包括使徒和长老，也就包括了两个教会，安提阿教会和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这两个教会的使徒和长老，这是起因，啊，那时间关系我讲快一点。那整个开会的过程我们会看到第七节到第二十一节发言的一个次序跟角色的问题。事实上路加在记载这个会议的开会的过程的时候，他并没有全部记录。但前面呢，你会看到这个，我在讲到的时候再仔细的分享好了，你会看到发言的过程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发言的，是持不同立场的人都有机会发言的。那有一些人的发言路加就略过去了，只用辩论已经多了来带过一句话带过。那他主要是记载了三个人的发言，就是彼得、保罗和巴拿巴是作为 一组，然后最后是长老雅各，这三个人的发言。那么在这个发言的次序当中，前面彼得和保罗、巴拿巴是在起了一个做见证的 这个角色的作用。那而雅各的发言 是起到了最后的总结性跟决定性的一个作用。啊，那这里我们也看到在长老制当中这种众长老的平等，好，就是使徒有使徒的权柄，但是在这个长老制的会议当中，这个好像 teaching order 跟 ruling order 他们的 parity， 好，他们这个角色是平等的啊，最后是由这一个长老雅各来做这种总结的发言，因为彼得跟保罗他们分别在起到一个见证人的一个角色啊。那彼得的话呢，他主要是见证了哥尼流的这一些啊，上帝圣灵在哥尼流全家的这个工作啊。那这些我们在前面讲过很多了啊，大家自己看讲义啊，这个就不细讲。同样呢，巴拿巴跟保罗，他们事实上在自己的教会里头是很强烈的主张因信称义的啊，他们的立场是很鲜明的，他们的教导也是，他们的论证也是很强的啊。但是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并不是啊作为一种主要在论证自己的观点啊，他只是在陈述一些事实，就是在他们的第一次的布道旅行当中，上帝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啊，他只要证明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行的神迹奇事。所以他们在会议当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温柔跟节制啊，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立场或者结论其实会议已经清楚啊。那最终啊，他们就把大会的决定的这个总结的发言交给雅各来进行，而雅各最后的发言也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分啊。他的发言呢分为两个部分啊，第13节到18节是一部分，第19节到第21节是另外一部分。那在13到18节里头呢，他主要是啊是回应彼得的话啊，他说这个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门下，众先知的话也以这意思相合啊。他是在追溯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的圣经，上帝在旧约当中的启示，跟今天他们西门就是彼得所见证到的啊，上帝在外邦人当中的神迹啊，他是符合上帝一贯的启示跟心意的啊。然后他提到了一节的经文，就是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到十二节，这一节经文也是有名的经文啊。我们今天也会看到很多的教会在引用这句话啊，就是要重修大卫那倒塌的帐幕。那么对于这节经文的理解啊，常常会有不同的理解啊。常见的理解，第一个是就是上帝要复兴以色列。那我们看到其实这种理解，其实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耶稣复活的时候，使徒们就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今天吗？啊，那耶稣没有正面的回答这个问题，对吧？那我们就看到这种的理解是啊，是比较偏颇的啊。上帝不是要重新的恢复以色列，不是要光复耶路撒冷，不是要光复西安啊。那第二种理解呢，就是什么叫做这个重修到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指什么啊？那比较啊，一般福音派的解释比较倾向于理解为这个倒塌的帐幕是指教会啊，是指教会。那这个理解有一定的道理啊。那最近我看到比较强的一个论证啊，或者是比较更合乎这一个前后这两段经文的一个精准的理解，这个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其实是指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所以这里事实上是跟所有彼得保罗啊他们的讲到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处在上帝的工作的一个非常中心性的一个位置。所以基督的复活是等于是大卫那个倒塌的帐幕的一个重建啊，这个跟基督自己的见证跟基督自己的教导啊也是相一致的。 那 OK， 所以是在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这个基础上，外邦人被纳入到圣约的群体当中啊，也是在上周哈，我们上上周哈，我们正道当中提到的这一些的要点哈。那么后面呢，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一节啊，雅各确立了外邦人信徒的一些基本的生活守则哈，他提了四个。首先呢，最主要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他们不需要守律法啊，不需要守旧约律法来称义。但是他另外提了四点要求，四个境界的这个要求哈。讲到第十九节说第十二十节哈，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是禁戒奸淫。第三呢是勒死的牲畜和血啊，就是勒死的牲畜还有禁戒血。这四大禁戒啊，为什么这么提？那它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律法主义还是一种反律法主义啊？这里有不同的解读啊。为什么雅各要提出这四条要求？是说这四条要求是律法里头的记载，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律法来要求外邦人，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啊？如果这个上帝在对教会的启示当中，他的心意是清楚的啊，就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称义，那么雅各的这个要求它就不是一种律法性的要求啊，它就不是说你们必须遵行加上相信耶稣基督加上遵行这些守则啊，它并不是这个意思。那比较好的理解呢，就是跟当时的这个他们外邦人所面临的处境，跟犹太人跟外邦人共处在一个教会当中的这种冲突是有关的。好，那么这些的外邦人他们生活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这个希腊的文化我们知道有那个淫乱非常厉害哈，哥林多前书里头就特别的讲这个问题，所以拜偶像跟淫乱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所以如果这个不加以强调的话，这些刚刚信主的新约的基督徒在生活在外邦世界啊，他心里的防线，他生命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你没有给他做这样的提醒跟规定，他们活在一个外邦世界当中啊，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对他们本身的圣洁的生活是一个很大很容易跌倒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个拜偶像跟奸淫，然后勒死的畜生跟血哈，这些体现了他们跟共处的其实是在保护犹太人的良心。好，我们可以这样讲哈，这些其实也是综合了很多解释经书的一些比较公允的看法哈。因为当时福音的传播往往是同时面对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啊，那如果这四个原则啊，加上单单因信称义的这个总的原则，跟这四个特别的提醒，是有助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一个的合一的。好，这是一个好，等一下如果有疑问或者有要讨论的，好，我们可以随时的停下来讨论。好，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哈，看我们要这一点里头我们要讨论的内容，首先是我们看到整个开会的过程，虽然意见可能是针锋相对啊，但是这个辩论呢却是按照议程很有序的进行。那我们也看到保罗跟巴拿巴的这种克制啊，跟顺服跟对大会的尊重。那彼得呢也没有高举自己啊，他是基督的这个使徒啊，他是第一个认出基督的人啊。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经文来讨论一个正确的处理教会不同意见的一种的程序啊。其实我们可以，这个我在讲道里头也会花一点时间来处理啊。所以我们可以谈一谈今天的在社会上面经常看到的这种情况啊，跟以基督为元首的这个教会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啊，他对程序的这种啊的这个程序的正当性啊，这一点啊，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是在22节到35节讲到大会开完以后的后续的一些的安排啊。22节讲到了雅各的最后的这个他的处理啊，非常的稳妥跟周全，以至于得到全教会一致的认可啊，包括一开始那些很强烈的啊持割礼，就是那些割礼派的意见啊，他们也一致的顺服大会的决议。那大会有决议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并没有直接让保罗和巴拿巴啊，从以及他们带来的长老直接回到那个安提阿教会去啊，他派了两个母会的代表跟他们一起去啊，并且写了一封信啊，用来处理这个在争议当中啊受到影响的这个教会。那么这封书信啊，我们也可以在查经的时候花一点时间来读啊，说这个看看这个书信的用词啊，是他表明立场是非常的清楚的，就是一开始到安提阿教会的这些犹太人呢、啊，跟耶路撒冷教会没有关系啊，不是受教会的差派去的，他们搅扰了安提阿的信徒，祸乱他们的心啊。这些词在希腊文当中都是很重的语气啊，而且是有这种军事意味在里头啊，强调了这个属灵征战的意味，并且表达耶路撒冷教会对于巴拿巴和保罗的肯定跟支持啊，对他们事工的肯定。那犹太和希拉去传达大会的决议，并且这两位使者在教会还住了一些的日子啊，通过这次会议其实是加强了两个教会的合一，并且兼顾了啊，这里在有个别的错别字哈，大家尽量哈，就是安慰并兼顾了哈，不是病患啊，那打一个 typo。经历了风波的这个安提阿教会，那这个就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啊，并为了安提阿教会继续在当地的传道以及门训，还有为第二次的布道旅行都做了这个充分的准备啊，这都是。在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些重点。所以在讨论应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耶路撒冷大会处理事情的这种公开跟透明。他们处理的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啊。时间关系啊，我也读到，就是在读保罗新观的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读到卡森他的一些分析。他的看法略略的有一些不同哈，但是他有机会再说了哈。他就是他认为当时的那种纷争跟撕裂是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而彼得跟巴拿巴为什么会在安提阿教会去跟那一些犹太人同桌吃饭，不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啊，并不是跟我们刚才的那个理解略有不同啊，他觉得是为了保护这些外邦人的教会，甚至是保护耶路撒冷教会啊，他认为当时的这种外邦人信徒要不要受割礼的这个冲突的剧烈程度是非常严重的。那当然他那个解释后来我认真读了一下，也发现其实跟加拉太书综合这一段15章的前后的经文跟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二章来看，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认为这个我们在笔记当中看到的这样的一种理解。那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在讲到的时候提一下那一种理解的思路。所以回过头来就是说，当时外邦人信徒要不要受割礼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但是 耶路撒冷大会在处理这个争议的时候，他的处理的非常的明智，而且结果整个过程结果都公开透明，那也照顾了不同立场的良心啊，因为他们既确定了这种废除割礼跟律法，在外邦人当中不需要守割礼跟律法的原则，但是他们也照顾到这种不同立场的这些人的良心啊，也就是没有说犹太信徒也必须要废除律法跟割礼啊，他们有他们的传统啊，并没有因此就整个废掉。而且对外邦人信徒而言呢，他那最后的那四条的劝勉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律法的要求或者重担啊，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啊。这一点其实在后面包括像提摩太受割礼也好啊，还是保罗在后面书信当中的教导，说祭偶像的物啊，其实凡是神所造的都是洁净的，对吧？你会看到保罗的教导其实有一点跟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原则啊，你如果用律法的角度来看不是太一致啊，但是你从一个具体的处境去理解，你会发现它背后的这些智慧所在啊。好，这是第一次啊，因为这一次比较的重要，我们就多花一点时间。那后面这三次呢，就可以，我们可以简单一点的看啊，我们稍微停一下，有问题吗？
对，这个聪明牧师有一个问题哈，刚才讲到那个主耶稣会议上提到这四个禁忌哈，前两个禁忌都不太好理解，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你提到的后两个是为了照顾当时犹太人的信心，是吗？那如果假如说我们类比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讲到的那些所谓信心软弱，那你认为这个当时这些犹太人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保罗所指的那些在信心上软弱？
好问题，很可能是
问题哈。第二个问题就是，那其实接下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今天啊，因为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讨论，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不可以吃血这件事情上啊。我大概查了一下，应该说就是比较 predominantly 应该这个观点是应该是不可以啊。所以他们这个观点呢，他不是说从这个信心软弱的是否软弱这个角度来讲的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个看看我们怎么能够 reconcile 这个两个不同的观点。
OK， 我先简单分享一点哈，然后我看看这个袁玉长老哈，王牧师你们有没有补充？关于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说，能够看到很多观点教导说今天的基督徒不能吃血，事实上，在我的理解当中哈，其实也是信心软弱的表现。好，就是在一个很强的属灵传统当中，它已经变成一个固定的教导了，就基督徒不能吃血。但是为什么不能吃血？它背后的道理在哪里？一个是吃血，还有那个像祭偶像的物，在像罗马书哈，还有其他的这些书信里头，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保罗是认为可以吃的。那能不能吃血，它的很多事情的根据是在创世纪第九章哈，就是在诺亚之约里头。那么这个道理其实也跟我觉得跟祭偶像的物也有类似的地方，甚至是彼得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在当时在那个他看到的约帕城的那个意象，就是当时所有洁净跟不洁净的区分，事实上上帝告诉彼得说你其实都可以吃了，凡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那么吃血它有一些伦理上面的一些的考量哈，当然有一些细节，就比如说这种善待动物哈，这些原则性上面的问题。但是如果说把吃血当成一种 我完全同意这些考量，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一个一条律法来遵守啊，我不认为这是一条律法。这是我的观点啊。那同样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属灵传统，它很强的，而且很坚持的认为，我们必须要遵守这一条，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不吃血。好，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稍微补充一点啊。刚才钟斌牧师讲的非常好，就是说这些诫命呢和得救没有直接关系，你遵守这些诫命也不能够得救，你不遵守这些诫命也不能说就丧失了什么救恩。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来得救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得救和个人行律法联系起来啊。至于律法到底怎么遵守，刚才钟斌牧师也特别强调，不是要废除律法，那是要智慧的应用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犹太人啊，我们法学的就说啊，具体的解释，就在这个情况下，那关于外邦人教会，那你如果让他们全守犹太人的律法，那肯定是他们守不了啊，也不明白啊，这样就把他们绊倒了。但是呢，那外邦人就刚才钟斌牧师也特别讲的，就盛行这个祭偶像的，包括奸淫，甚至我们也知道啊，外邦世界中吃血啊、吃饿死的牲畜也是常见的啊，这些方面啊，确确实实就单列出来，就是针对当时候的外邦人中这四个方面罪恶的盛行啊，所以啊，他们就做出了特别的裁决，就是应当在那个时代啊，特别注重啊这四个方面啊，所以说这是啊，彼得和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肯定他们不是设立新律法，连耶稣都没有设立新律法，肯定他们也没有废除律法，连耶稣也没有废除律法。但是这个地方呢，是他们对于这些律法到底怎么应用呢？对于外邦人哪些部分应用呢？哪些部分先不要渴求呢？啊，所以这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会议中的一个裁决。但是我们就知道，任何会议、任何牧师、任何神学家，包括耶稣基督都没有说废除，而是说什么成全。但是无论如何，就两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可把个人守律法与得救联系起来，那就是律法主义了。但是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反律主义啊，把神的律法废掉啊，认为啊就不需要守律法了。但是具体怎么守律法，守哪些律法，还是要具体环境、具体什么来处理。所以这就是一个应用的问题，而不是涉及到律法，也不是涉及到废除律法，而是涉及到在这个具体的争议中啊，这些律法到底怎么个用，应当注重哪些方面。那就是先注重这四个方面，那并不是说哎呀只有这四个方面你没注意，那你们就可以杀人了，就可以偷窃了，就可以抓假见证了啊，只有提到的这四点才有效，提不到的都没有效了，那当然也是不对的啊。所以就像崇明牧师讲的一样啊，这儿讲的并不是要废除啊，而是说在这个具体处境中啊一个智慧的啊应用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处境啊，我们能不能吃血呢啊，就是第一，你吃血不吃血，这和救恩没有直接的关系啊。第二个方面，你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啊，当然如果上帝说不吃血，这些是不洁净的啊，那就是不洁净的。那我们也不能说哎呀你是一祷告都洁净了，那我们也知道那不能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有些东西还是不能吃，不能像中国一样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的轮船啊都吃，这不行的啊，这也是个常识问题啊。所以无论如何啊，我想这个方面就像崇明牧师刚才也讲到，围绕耶路撒冷会议，围绕的犹太教会和外邦人教会到底遵守哪条诫命，实在有着巨大的争议，甚至卡森说比我们想象的争议就大。从教会历史上来讲，教会第一次分裂就是围绕这些思想分裂的。分裂为什么呢？犹太人的教会和这个外邦人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当然他会持守啊，不要祭偶像的物了，不要吃血了，甚至是行隔离了，哎，但是外邦人的教会呢，啊，在这些方面啊，在很多方面就不像犹太人那样守这守那啊，这就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分化，不是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化，是犹太人教会
和外邦人教会的什么来分化啊？我想这个方面确确实实有它的复杂之处啊，大家继续研究啊。但是就是说啊，我们抱着一种敞开的啊，但是也是认真的心态，好吧？我就讲这一点，看看其他长老有没有补充的。
啊，我是没有说是可以讲得很清楚了哈。不过我们看到了几个重点是第十节哈。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这个轭呢，就是讲到律法哈，我们所不能够承担的哈。我们得救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啊。但是你看到犹太人哈，他的整个的 background 哈，在二十一节解释了前面那一句话，解释了十九节跟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啊，那么犹太人的 background 里头，在旧约的 background 里头呢，你看到了这个若是不流血就不得赦免哈啊，就没有得到救赎哈，这些的教导呢啊，一直在整个的礼仪律里头啊，献祭啦，这些根深蒂固的在犹太人的 background 里头，所以这是犹太人很重视的部分呢。所以提到说对犹太人的良心的顾念哈，这几个点呢譬如说是不在我面前不能有偶像啊，这些呢比那个雅各呢简单的把这几个最重要的犹太人能够心里面过不去的几个点给点出来，然后呢要求外邦人 follow 这几个点。这样的话呢，就刚刚讲了，就是让这个外邦跟犹太人呢之间呢没有产生一个不能够化解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最主要是在这一点。至于说这个血里头有生命啊，这也是从旧约里头一直这样教导下来，所以这些都是对犹太人非常非常的重要。因此雅各把它提出来，就只要能够做这几样。二十八节，圣灵和我们定义，圣灵哈，圣灵先决定哈，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那这几件哈，做了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所以这是整个的重点在第十节、二十一节跟二十八节啊，这是圣灵的心意。那他们了解这是圣灵的心意啊，顾念到两边犹太跟外邦的关注点。大概是这样吧。
好，谢谢，我们请崇明牧师继续往下讲吧。
好，谢谢。
第一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但是一定的教导和澄清，甚至是争论，都是健康的，都是好的。好，谢谢。
袁玉长老的解释非常清楚，谢谢。这个，我们往下看哈，看这个第十八次，就是。在第十五章三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六章的第十节，哈，这个是讲到第二次的布道旅行。那么这个布道旅行的一个原因呢，当然也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哈，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已经理论已经解决了，哈，但是实际上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哈，这个行律法、守割礼啊，哈，这些假教导其实已经。造成了加拉太地区第一次布道旅行的这些新教会的很多的困扰。那所以保罗呢就提议，好，我们会看到这是保罗提出来的，他邀请巴拿巴再一次去兼顾这些教会。当然那还有另外一个的想法，就是再一次把第一次布道旅行的这个范围再扩大，他想要再重新的去布道，再有新的把福音再继续的传入这个整个加拉太地区的更远的地方去啊，这是他的一开始的这个的想法。那这一次的旅行呢大概时间跨度大概是主后49年到51年期间这些点大家应该也都清楚我就稍微的点一下那这次建立了除了去兼顾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教会之外，还建立了以后在使徒书信当中提到的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弗所、哥林多，这些教会都是在这个时期被建立起来的。那同样呢，这个第二次布道旅行期间 新约书信呢、啊，就是保罗写下了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城，保罗的布道的这个经历，他被赶出来，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回不到帖撒罗尼迦城，哈、啊，他就在哥林多写信回去，哈、啊，说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背景。那这个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哈、啊。第一，首先是36到第40节。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产生的一个分歧啊、这时候巴拿巴也接受保罗的提议，他啊、同意去进行第二次的旅行，但是对在同工的人选上面就出现了分歧哈、啊。巴拿巴希望带着约翰马可同去，好，那啊、这里圣经的作者并没有，就是啊、路加并没有特别的强调什么原因。那、啊、后面啊、在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啊、马可其实是巴拿巴的表弟哈、啊，那他们有这个亲属关系，当然也可能有这种性格啊哈、啊，有这种气场上面的相投哈、啊，有时候不一定是亲戚，你就是可以很好的同工哈。啊，有时候看那正好可能是这个巴拿巴觉得马可跟他可以很好的配搭，但是保罗不同意。那保罗为什么不同意呢？圣经也没有啊，圣经有讲哈、啊，就讲到因为上一次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他中途离开了，那就是从塞浦路斯要往内陆去的时候，马可就离开了。那马可为什么要离开呢？大概哈，我们大概可以从上下文我们会看到，可能马可对这个地区是比较了解的哈。他跟巴拿巴都是塞浦路斯啊那一带的哈，那一带的人，那他知道可能在内陆会遇到比较大的逼迫啊，所以他可能也觉得他的负担或者他的合场不在那啊，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保罗为什么不带他去呢？可能因为他生命不成熟，觉得他生命不成熟，也可能保罗也知道说第二次布道旅行要遇到的逼迫或者是艰难啊，比第一次更多更大。那后面我们看到事实上也是如此，所以他可以预见说，带着这个同工去，并不代表对他的全盘的否认啊，而是基于对他的了解跟对这个事工的了解啊，保罗认为不合适啊，但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两个人就起了争执。那么第39节哈，我们一些注释书看到他啊、圣经用的这个词啊、ESV 的翻译用了一个很强的词叫做 sharp disagreement 啊，一个很强的争论，表明当时这个争论很强烈，而且没有形成共识。那么最终就是两个人分道扬镳啊，保罗跟巴拿巴用不同的路线来探访而告终。巴拿巴是带着马可去了他们比较熟悉的，同样去了第一次布道旅行一开始去的这个塞浦路斯岛。那保罗呢就带了希拉同去啊，去了往内陆去了。那么这个希拉在上次啊、耶路撒冷大会结束以后，他在安提阿待了一段时间，又回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他就是作为一种啊，沟通两个教会的这样一个使者啊，常常的来往，或者他就常住在，后来第二次他又来就常住在安提阿，变成一个同工了。所以保罗就带着希拉去啊，去进行了这个布道旅行。那这个记载以后呢，就啊没有再提到啊巴拿巴的这条路线啊，就专 focus 在保罗的这个布道的路线上面。那么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呢、啊，我们可以首先我们可以学习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这个一些的品格哈、啊，就是他们事实上是公私很分明的啊，就是啊，不是说公私分明了哈、啊，就是说个人的关系跟对这个事工的理念啊，他们既保持了这种主里面很好的个人的关系，但是在事工的理念有分歧的时候，有时候也不是要一味的求同啊，有时候他们分开去进行事工，有时候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啊。他们的关系很有趣哈、啊。那个其实保罗是巴拿巴找来的啊，巴拿巴可以说是保罗的这个伯乐。那后来他们在牧养安提阿的这个过程当中，保罗也慢慢成为领袖啊，他的意见甚至是超过了巴拿巴的这个的分量。 所以两个人在起冲突的时候不容易决定谁听谁的，而且这不是一个教会的好像必须要统一一致决定的一个事物啊。所以当他们看到这种事工出现分歧的时候，有时候就分成两条路来走，好像也是不错的哈。这里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后面有一些列举的经文啊，我们看到后来啊，保罗在书信当中提到同工马可哈，那在提摩太后书4:11说啊，让提摩太啊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啊，都看到事实上啊，保罗对这个马可的接纳跟认可。而且在哥林多前书9:6他提到唯独我和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他表明他对巴拿巴非常的尊重，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那在第二点，提摩太的加入还有他的受割礼，16:1-5记载了保罗跟巴拿巴他们两个人分开路程分开以后，那首先这个啊，保罗回到了第一次传道旅行的时候的一些的地方，比如说是特比啊、路斯德，这是在第一次布道旅行最后的那几个点，他就在那里遇到提摩太，所以提摩太应该是上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啊，由保罗自己带领信主的人，因为在提摩太前书里头提到说他是在那基督里的这个真的儿子哈，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的这种属灵的关系哈是很密切的。那在这两次行程之间，提摩太就展现出了很好的属灵品格，并且在当地有很好的名声跟见证，所以被呼召为同工哈。那慢慢他也成长为这个保罗的接班人啊，还有这个教会的领袖。那提摩太的身份很特别哈，他是啊，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外邦人。那么在一些记载当中显示说，提摩太的外邦人的父亲是可能是去世了啊，他不在还没有信主就去世了。但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都是犹太信徒啊，在提摩太后书1:5有记载哈啊，那就不一一的念出来。那因为他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保罗在带他同工之前就给他行了割礼啊。那么这个动作呢，事实上在释经上面也有很多的讨论啊，有很多的这个争论，说保罗是不是言行不一致啊？他在前面才很强烈的反对受割礼啊，这个时候又为什么又给提摩太行割礼啊？那在事实上这里其实圣经本身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啊，圣经本身在第3节这个地方说，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啊。因为呢，保罗要带提摩太去布道，首先他是一个重要的同工啊，他跟一般的外邦信徒不一样啊，他是要去服侍的。第二呢，这一个提摩太并不是一个外邦信徒啊，不是一个纯粹的外邦信徒，因为他是一个混血儿啊，他是有一半的犹太血统，还有一半的外邦血统啊，这两个原因导致他要去服侍这一些犹太人的时候啊，就跟刚才我们提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最后的那个决议，有很多的考虑是在照顾当时的这个犹太信徒的良心，所以啊，这个保罗就给提摩太行了割礼。那这个动作既不是因为保罗相信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也并不是把割礼当成一种啊，从旧约延续到新约的一种圣礼的记号啊，因为在新约里头，洗礼已经取代割礼啊，成为了我们这个恩典之约的这些的记号啊，这些我们啊，如果时间许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可以带出这些啊，我们在会员班呐、啊，在这个啊，在很多啊门训的时候的这些系统神学的结论哈、啊。所以这里保罗跟提摩太是表现出他们是为了犹太人给犹太人传福音的缘故啊，出于对这种处境的考量， 做出来的这种自愿跟自由的一个的行动。那同样就是当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结合生的孩子他又本身又受过割礼，然后他传讲的是纯正的福音他比较利于他进入到给犹太人这个布道的这样一个的群体当中去，并且适合在这个地区有同时兼具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个群体这样的一种的情况。而且提摩太的受割礼也不影响告诉外邦人，兼顾外邦人说得救是单单因信称义对外邦人来讲就是行割礼并不是这个信主的一个的要求。所以就是这一段的我们要看到的这些的内容所以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他们的事工在第四节跟第五节表明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不但是把耶路撒冷大会的这个决议带到南加拉太地区的各个的教会那消除了之前的那些假教导的这些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的发展跟兼顾当地的这些的教会同样的我们有一些这些 reference 有一些互相参考的经文都在讲义里头时间许可的时候也可以把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那一段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外邦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这就是提摩太这个例子对这段经文的这个精神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好，这是第二点。那接下来第三点前面的记录就是这个宣教团队，我们看看保罗的路加的记载看保罗的这个行程好像一个很精彩的电视连续剧他好像走到一个新一集一集有点像西游记或者是像一些那种这种一个团队对吧他到了这个地方希拉加进来然后现在又来了一个重要的成员提摩太又加进来你会看到他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土人情当中福音是怎么进入这个文化的是怎么受到这个文化的挑战的怎么受到文化的挑战受到属灵的搅扰受到政府的逼迫各种各样的困难那圣灵就是在这种困难当中去拓展上帝的国度所以到这里我们看到提摩太加入了变成保罗希拉提摩太组成了一个新的团队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目的就是带着耶路撒冷大会的决议去兼顾已经建立的教会那当他们想要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再往北就是亚太西边或者北边的这个亚细亚行省还有这个比推尼本都这些地方但是他们要往这两个地方去的时候都被圣灵禁止了这里讲到被圣灵禁止的时候圣经没有说这里是圣灵说话或者是透过先知或者是用一种超自然的方式禁止或许是就是一种护理也许就是他们遇到了某些的拦阻就是过不去那这个地方特别的用耶稣的灵来称呼圣灵这也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的工作的这种紧密的联系就是圣灵并没有离开基督的救赎工作来工作相反的圣灵是基督的灵我们从那个神学上面讲是父跟子一起呼出圣灵那这是一个在本体论上面的一个认识那么在救赎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基督从升上高天一开始他领受父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又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说到耶稣基督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这个耶稣和圣灵之间的这一个紧密的关系是特别的需要跟大家来强调的那么这个 圣灵在禁止保罗去这两个地方以后，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地方事实上上帝有特别的安排啊，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分享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也特别说到彼得要写信在给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啊，这些地方正好就是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地方啊，圣灵禁止啊保罗去的这些地方啊，很有意思。那么当保罗他们来到爱琴海东岸的这个特罗亚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超自然的异象，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呼声。马其顿人让他们呼求他们到对岸去啊，去布道。这个第十节哈，一个马其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啊。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意象。那到第十节你会看到人称改变了，就是这里从他们，第八节还在说他们，第十节就变成我们了。那通常所有的这个注释一致的看见，就是这个时候啊，路加加入了这个团队啊。那跟很多圣经的作者一样，路加也很低调啊，他没有刻意的像记载提摩太加入团队一样啊，他没有，他只是用了一个人称上面的一个改变啊。我们看到路加在这个时候加入了这个宣教团队，去到啊往欧洲那边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讨论耶稣的灵禁止他们啊，在这个布道行程当中这种明确的带领啊。在讨论的第三点啊，我们也在上面特别的讲到这个特殊启示已经终止的事情，可是上帝圣灵的带领啊，今天对教会来说是一样的清晰跟明确的啊，并不因为我们特殊启示停止了，圣灵的带领就模糊不清啊。相反的，这一位微米信条一点十当中，这一位在圣经当中说话的圣灵啊，其实是透过圣经帮助我们来阅读很多处境的时候啊，他的带领是一样的清晰啊，一样的明确的。当然，这需要一定时间的这种啊，需要我们祷告去寻求啊，需要我们读经，我们的祷告去寻求，这些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在查考的时候对上帝的带领有更多的信心和依靠。好，那这是第十八次。我们看第十九次啊，时间不够了，我们要抓紧一点。十九次讲到后面就比较快啊，后面讲到了这些啊腓立比的事工，就是到了欧洲以后啊，所以马其顿呼声有个很重大的意义，就是福音从这个时候开始传到欧洲去。那从此啊，福音就改变了整个西方的文明。那这个在上周六哈，我们啊和长青团契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分享的时候啊，也特别讲到这个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一些的议题啊，然后讲到教会历史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啊，那个时候上帝没有带领保罗往亚洲去啊，而是往欧洲去，所以你会看到上帝对整个历史、对整个教会的发展是有他的心意在里头的。那他们第一站来到欧洲以后的第一站就是腓立比啊，这些背景啊，我们在讲义里头都有，就不一一念了啊。那重点呢，就是腓立比他没有可能，很可能没有犹太会堂，所以去了这个妇女祷告的地方啊，因为只有十个犹太男子才能够成立一个会堂。那个地方妇女祷告，表示这些犹太人的聚集是由一些妇女组成的。那这是一个小的犹太群体哈，那这些妇女当中还有，特别是提到了这个吕底亚这个人。吕底亚这个名字哈，大家看材料，那他跟很多这种上帝在福音工作的时候啊，这个使用的人一样，他也是一个敬虔的外邦人啊。他用词跟《使徒行传》13章43节哈，很多这种素来敬拜上帝的人跟敬虔的这个描述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这种谦卑受教，他愿意留心去听保罗的讲道，以至于这个救恩就临到他。而且他也是作为一个代表的家庭来讲，好像哥尼流是第一个啊，这个信主的外邦人家庭。那吕底亚呢，是福音进入到欧洲之后，他的第一家这个全家受洗的啊，这样的一个圣经当中的这个记载。那很多经文里头呢，都说到了全家受洗的例子啊，所以这是啊我们理解圣约的一个关键，就是福音是临到一家一家的啊，包括他的老人，包括小孩啊。那我们去读注释书哈，像那个马歇尔的那本注释书，他也提到这种本对婴儿洗的立场哈，会特别去 argue 说吕底亚是一个寡妇哈，或者他没有孩子啊，但是这个非常的牵强哈，因为这么多全家受洗的例子哈，难道全部都是没有孩子哈，全部都是寡妇吗？所以婴儿洗在圣经当中，它是受到神学跟势力的这种双重的支持哈，这些在都不是孤证哈。OK， 那么再往下看，保罗在腓立比，他遇到了一个行邪术的啊，被巫鬼附的一个使女啊，她是一个婢女，是他的主人用这个邪术来盈利啊，来赚钱。那他的当看到保罗以后啊，这里有一些原文的背景啊，大家看资料当中有说哈，这个巫鬼其实原文当中有那种蟒蛇的灵啊，他背后是一个偶像啊。所以你会看到在福音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它背后的征战有一些是文化上面的，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有一些是属灵上面的。那腓立比这个地方它好像没有犹太会堂啊，它也不像雅典那种很强的那种文化偶像，也不像那个等一下我们看到的那些有一些的地方像罗马那么强的这种政治拦阻，它就是有这种属灵的攻击或者邪灵的影响还是比较强的。那保罗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那个巫鬼在保罗的后面呼喊啊，说好像是在为福音做宣传啊，但是保罗不接受啊，保罗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了。那有两种解释啊，为什么保罗要把他赶出来。第一个呢，是这一种他这个巫鬼的见证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迷惑性的。当保罗传讲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他在旁边的这种假见证或者他的搅扰，会让他的听众以为保罗在讲的是就是希腊里头的神，所以他是有故意的在 distract 或者是在影响这个福音的果效。那同样我们也看到说，圣洁的上帝是不接受来自巫鬼的见证啊，这些在福音书里面啊，特别我们也引用了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这个例子啊，我们后面自己看啊。好，那么在保罗赶鬼后啊，你会看到这个使女的主人就去记恨保罗，然后向地方长官告发，所以把一个保罗做了一件好事哈，做了一件正义的事，但是被控告的罪名是传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就变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问题啊，就一个是非的问题，就在这里被这个命题就被改变了啊，那导致保罗和希拉遭到毒打并被送进监牢啊。这件事情呢，也被记载在后面的这个书信里头。那我们可以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这个属灵征战啊，以及邪灵利用人心的偶像的工作啊，我们进行结合自己身边的一些情况来讨论。然后第25-40节就是禁足一家的受洗跟保罗的获释啊。那这里笔记当中也讲的比较，这些要点其实也讲的比较的详细。第一个就是跟彼得一样啊，保罗也得到了一个获得救的啊，脱离从监狱当中逃脱的这么一个神迹。 但是保罗并没有马上离开监狱，他没有马上离开，因此呢，他救了这个狱卒一家哈、啊，这个禁卒他要自杀，那保罗叫他不要伤害自己啊。我们看到他向这个禁卒传福音的这个过程也很奇妙啊，就是一句，如果我们去看，它其实是一种从普遍启示进去的一个力量啊，说就是这个道德律在背后起作用，让这个狱卒啊，从上帝的这种啊普遍性的这种道德诫命当中，加上这个神迹发生的这个场景，使得福音对他的内心发生作用，让他自己去寻求救恩啊。那后面也我们再次看到说这个啊禁卒一家受洗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第二个点呢，就是当罗马官长要释放保罗跟希拉的时候呢，保罗才表明他的罗马公民身份。好，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保罗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一开始不讲啊，白白的挨打，白白的被关。好，那么很多的释经书在讨论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事实上保罗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用意所在的啊，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当地刚刚成立的教会啊，这些的弟兄姐妹不被卷到这个民族主义的风暴当中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在保罗离开以后啊，因为这个地方政府已经自己觉得哎抓错人了哈、啊、他有点为了平息民愤，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啊，这跟今天很多情况不同哈、啊、那好像这个官长良心还不错，所以保罗这么处理啊，在他离去以后，当地的教会的跟政府的关系会好一些啊，那也保护了当时的这些，他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这种处境上面的考量哈、啊。那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点哈、啊，就是他明明是罗马公民哈、啊，但是他却为了教会的缘故啊，深受鞭打啊，甚至是坐牢。OK， 那么我们再看第最后一次，从帖撒罗尼迦到雅典，最后这一次17章1到21节，有保罗这一段经文记载了保罗经过三个地方，从帖撒罗尼迦，还有庇利亚，还有雅典啊这三个地方。那帖撒罗尼迦呢是在腓立比的南方，那它比这个腓立比要繁华一些啊，就是人口稠密一些，那是马其顿这个行省的首府，犹太人也比较多啊，所以呢保罗就首先进入到犹太会堂里头去啊，那腓立比没有犹太会堂。那从后面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啊，我们去年的这个啊教会的主题经文啊，我们就读到说帖撒罗尼迦保罗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称他们是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啊，就表明说事实上保罗对这个新教会是很看重的啊，他因为他是这个省的首府，他有保罗很看重这个地方的教会。那这个地方可是呢啊，他受到了很这个征战也很强烈啊，就是当时这个地方的犹太人跟前面在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以哥念哈、啊，那几个地方的教会看到的情况一样，是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嫉妒就起来啊，煽动政府来控告保罗，然后这次的地方官员啊，他们比腓立比的那个逼迫的力量更大啊，因为当时的这个犹太人他用两个罪名来控告保罗，第一个是破坏地方的和平啊，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的，就表示他给当地的文化带来了一种不安定。第二个呢是更大的罪名，就是煽动颠覆政府啊，罗马政府，说他教导有另一个王耶稣啊。所以今天啊，我们这些 罪名其实也都是主耶稣在受审的时候啊被强加的，这些的罪名都有关。那也因此，因为这个逼迫，保罗可能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哈，他都不容易回到帖撒罗尼迦城去。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七节啊，他后来从哥林多写信给这个帖城的教会，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啊，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有意到你们那里，但是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拦了我们啊。好像保罗一直想回去兼顾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都受到了很大的拦阻啊。可能跟这一次的逼迫也是有关，因为保罗回到比利亚之后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和官员甚至追到了啊这个地方来逼迫保罗。所以所以第二个地方其实保罗的这个用的笔墨不多啊，他没有讲，没有这个使徒讲到的具体的记录，也没有哪一个啊有名有姓的人啊他受洗归信的这种例子。只是啊提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事情，就是啊路加用一个词来形容比利亚的啊教会的人，他说这里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那这个人到底是指什么人呢？如果我们从后面的经文去看啊，这个好像是很可能是特指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啊，这个地方的犹太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说十二节讲说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啊，第十三节说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十二节他们中间都有相信的，又有希腊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这里的他们跟这里的人啊是对应的一个所指啊，应该是同一群人。然后又加上有尊贵的希腊妇女，男子也不少。所以这个应该逻辑上讲啊，他们应该是指犹太人来讲的。那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就可以学习这一些犹太人的这些好的品质啊，他们中间甘心领受这道，第十一节天天查考圣经啊，表明不但是我们在情感上面对福音有一种委身啊，有一种甘心的接受，并且他们在悟性上面有追求啊，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啊，这对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常常我们是有一个啊，只有其中的一项的优点啊，他这两个优点啊，都很值得我们学习啊。而且只有当这两点结合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真道的建造啊，这个果效是很大的。好，那第二点呢，我们还注意到说他们是犹太人啊，这些是有一些很强的属灵传统的人，可是他们对于真道的，他们听到了一个新的福音的时候，他听到真正的福音的时候，他是甘心领受，他没有受到这个犹太传统的拦阻，并且天天查考圣经啊，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点。OK, 那么再往下啊，就是最后一点，也就是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最后一段经文，在第15节到21节。事实上这一段经文跟后面的一段保罗在那个亚略巴谷的讲道啊，是前面的一个铺垫。因为那段讲道很精彩啊，我们会专门用一次来查考，当然它跟下面的那个行程是有一些的关联的啊，那我们就把它分开来看。所以在第15节到21节说到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啊，他是独自一个人来的啊，他留下了希拉和提摩太在那里等候啊，然后最后再一起会合，他们需要留下来这个完成当地的工作。那保罗来到雅典的时候，你会看到啊，这个雅典是希腊文化的这种代表的城市啊，所以路加只用了一个词来形容这个城市，是满城都是偶像啊。那这个偶像呢， 希腊文化里头一开始他们是一种多神的崇拜哈，他们到处都是这种希腊精神哈，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到处都是神像啊，宙斯啊，太阳神啊，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神哈，雅典娜什么的。那这些偶像也包括思想上面的偶像哈，就是当希腊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哈，他们就不满足于这种这种神话上面的崇拜哈，所以希腊的哲学是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那所以保罗在雅典并没有碰到这种你好像这种属灵的征战啊，他赶鬼或者是这个政府的逼迫啊，他更多的征战是在跟文化的这种对抗上面。所以呢，这里路加就提到了两个人哈，说有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的人。那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可以给这个弟兄姐妹一点的背景的知识哈，就是伊壁鸠鲁学派呢是希腊哲学当中的一种自然哲学或者享乐主义的代表啊，他们是根本不相信复活的。所以当保罗在传讲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他会遇到这种哲学上面的这个反弹很大啊。那么伊壁鸠鲁学派也是伦理学里头那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代表啊，伊壁鸠鲁是强调他说幸福哈，什么是幸福呢？是能够得到快乐啊，这个就是幸福。所以它是一种所谓花园哲学哈，或者是这种享乐主义的一个代表哈。那另外呢，这个斯多亚学派呢，它是代表了希腊思想当中的这种泛神论，他们相信的是没有位格的这种绝对的理性啊，所以希腊的哲学的概念啊 ，logos 就是洛格斯逻辑哈，或者就是约翰福音里头一开始用到的这个太初有道，他使用的这个词哈，其实是希腊的这一个，这不是他们这个学派专用的，但是他们也使用 logos 这个词来描述宇宙的本源。那他们的特点呢是寻求美德啊，就是认为美德是唯一的善啊，强调一种德行的操练。所以保罗就讲到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原有的这些的哲学体系都使得这些人在抵挡死里复活的福音。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实际，就是伊壁鸠鲁学派跟斯多亚学派，其实这些的思想在今天的我们的同胞当中都有，而且很普遍。我们可以联系一下实际就是这些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他们要么就是或者是商人他们相信改革开放的这个受益者相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那跟这个伊壁鸠鲁学派有一些的相似那还有斯多亚学派呢，是很多泛神论其实都相信这个没有位格的上帝相信这个更高的一个宇宙，甚至很多科学家我们看到好多基督徒在转发这个某某著名的科学家说他相信上帝，但是这个上帝是非位格的一个绝对的存在，都是跟这些人蛮相似的。那这个福音怎么进去呢？保罗在下一次的讲道里头有一个护教性很强的一篇的讲论，我们可以就留一个悬念就停在这里。 OK， 这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全部的经文我们很草的过了一遍因为时间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点没有展开讲，不过 anyway 没有关系我们也时间也有点超过看看各位有没有分享或者是补充。
谢谢钟明牧师，当然给大家讲 NT Wright 我研究了若干年还没有整理出头绪来但是钟明牧师给大家讲了一些基本理念也是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回到经文本身因为神学家了对这些圣经确确实实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好，谢谢，我们感谢主。
好，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要不请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束祷告。
好，我们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求你赐给我们提比利亚人的心智，让我们哪怕已经信主了，让我们哪怕听圣经，还是要天天查考圣经，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哪怕是使徒保罗给他们传讲真理，他们仍然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他们仍然回到圣经。主，谢谢你借着成名牧师精心的准备，全面的宣讲，甚至有一些哪怕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都存感恩的心，继续仰望你，继续向你寻求，继续回到圣经，也寻求你圣灵的光照，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赐给我们开放的心，让我们真的是向真理，向上帝，向主的灵，向主你自己的真道，不断的洁净，更加的洁净。谢谢主，保守我们上去的脚步，使我们常常在主的话中得到安慰。祷告祈求感恩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对，如果在实际的那个查经当中有什么问题哈，我们就随时保持这个畅通的沟通了。当然那个我也知道说刚才永光长老提的那个失血的问题，在很多人的观念里头是一下子不太容易那个，所以我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良心处理的比较就是照顾他的良心多一点啊，然后就把这个背后的原理带出来就可以了。好，谢谢各位。
好，平安平安。